长长的剑好像在燃烧，沉沉的夜还会在颠倒，轻轻的风吹过了树梢，不眠的我怎能忘掉，那是去年夏天的高潮，
亲爱的好朋友们，大家晚安，欢迎您收听 FM105.5 每个星期六晚上八点到十点的快乐补给站，我是美嘉。全球网络同步收听网址是www.mp.org.tw。 又是星期六了，您这个周末过得愉快吗？节目一开始呢，为您播放的歌曲呢，正是我上个礼拜告诉大家的，我要为大家播放这首《木棉道》。这首歌呢是由三个人为您演唱的，哪三个呢？就是多年前这个由黄大成、赵树海、王梦玲三个人合贯的一张专辑，把这个过去的校园民歌做一个翻唱，他们这个书叫做这个一个名称叫做 MIB 哦。好，那这个他们的歌曲呢，之前在节目中也放过几次，还蛮好听的。等一下呢，有机会再继续为您播放他们三个人的一起合唱的歌曲。好，今天呢，我们节目要谈什么话题呢？今天我们请到了一位特别来宾，他叫 Alex。上个礼拜如果你有这个打开我们的这个网站呢，一定会看到美嘉在网页上面做的这个预告。那我们先来听一首音乐，听听看您就知道今天我们要谈的什么主题，不知道这个音乐可不可以勾起你一些些回忆哦。我们来听听看。
我想，漫步。 笑。拦着我的腰，我想我想蛮不错的感觉要让你知道，我想各自在天空做着祈祷，向我问候你现在好不好，我想我想如果你在身边笑，我想我我想给一个遥远的拥抱，我想我我想没有我的日子你是不是还记得笑，
FM 105.5新档之音，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星期六晚上八点到十点的快乐补给站，我是美嘉。全球网络头部收听网址是www.mp.org.tw。刚刚那首歌呢是叶爱玲的歌曲，我想。听了这首歌，你有没有想起来这个歌？有没有很熟的印象呢？原来它就是十多年前叶爱玲这个主演的一部广告，也是她唱的广告歌曲，叫做欧香咖啡的广告，还记得吗？我还记得他这个画面是停留在他这个叶爱玲呢站在这个巴黎铁塔前面的这种感觉哦。那时候觉得他还蛮高的，后来实际上他个子不是很高，那个镜头把他照得很高，然后他因为这个广告片呢，他人红了，而且因为这首歌开始呢，他这个在台湾这个歌唱生涯，不过因为好久他已经这个会比荧光幕没有在这个荧光幕前出现，在继续这个灌录唱片了。刚刚那是叶爱玲的歌曲，所以呢，从这个歌曲就知道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什么呢？就是我上个礼拜跟大家预告的，我今天要请到我们的咖啡王子到节目中来跟大家聊聊咖啡与人生。我们欢迎我们今天特别来宾 Alex 王宏宇，请宏宇跟大家打个招呼。
新档之音的朋友，大家好，我是 Alex。
那个 Alex 呢，他自己喜欢喝咖啡，所以呢，他自己也开了一家咖啡屋，对不对？
没错。
在这个东风街。
靠近复兴南路东风街口那边。
基本上呢，我觉得世界真的是非常的小啊，因为前这个礼拜呢，我就跟我们电台的行政人员刘姐聊说，我们这个下个礼拜的来宾呢，就是我们曾经就是在这个东风街附近呢开了一家这个咖啡屋的这个一个经营者啊，然后请他来上节目聊聊咖啡。结果呢，刘姐就说啊，那家九年弄那家店我知道，之前呢我要准备顶他的店面自己来卖咖啡，结果没想到这个他没顶到，刘姐没做到这个生意，是被这另外一位叫 Alice 的王先生呢就在那里呢开启做起他的这个咖啡的生意，而且听说生意还不错，他的客户蛮多的。我也是因为客户的介绍呢，所以才进一步的认识 Alice 这个人啊。今天非常高兴请 Alice 来节目中呢跟我们聊聊如何这个分辨好咖啡，如何呢让你自己呢能够 DIY 泡一手好咖啡。此外呢，对于咖啡我有太多太多问题呢，今天要请 Alice 好好的跟我们这个分享一下。首先呢，我想问 Alice 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都知道咖啡其实是最受欢迎的一个饮料之一在全球哦。你可以帮我们做个咖啡的这个种类的简单的介绍，因为我想这个是一般基本的，很多人都可能不清楚。
我先谢谢美嘉，美嘉太捧我了。其实我对咖啡，也就是兴趣，然后再加上自己本身，有这方面的一些简单的才能，所以说，我会开这间咖啡馆。其实台湾，尤其是台北现在很流行喝咖啡，尤其现在到处林立的一些进口的咖啡馆啊、咖啡屋，跟以前我们可能早期的时候遇到的咖啡屋的情况不大相同。那现在的话比较流行像好莱坞电影式的那种什么电子情书式的那种咖啡，然后可能随手带一杯，然后在路上就喝了起来，那可能就加了很多的牛奶啊，是像这样子的咖啡，这种所谓的咖啡拿铁啊、 cappuccino 啊，这都是现在很流行的咖啡的种类哈。跟我们早期大家如果有大概30几岁、40几岁的听众朋友的时候，他们可能就是对咖啡，就是可能更老的年纪的话，他可能会觉得咖啡馆可能就是所谓的冲那滤泡式的那种塞翁咖啡，然后有很老的老师傅啊来泡，然后很香啊。好比说在中山北路那些很多的老咖啡馆，或是在
西门町也有，
对对对对，
什么风大咖啡，
哎
对
对
对
对对对对，那在中山堂附近也有很多的老式咖啡。那现在也不是说那种咖啡式微啦，那是因为整个的市场在做变化哈，然后冲泡的方式不同而改变了很多咖啡饮用的习惯，那当然它的风味也会跟着不同。那基本上的话，如果以目前的情况来说的话哈，市场的市场我没讲我先不谈咖啡豆的种类，因为咖啡豆的种类太多种了。那基本上它是以产地为主，好比说巴西生产巴西咖啡豆，然后或是说
还有哪里有咖啡？除了巴西，还有哪里产咖啡豆？
好比说在那个印尼
有
爪哇咖啡豆，对对对，还有牙买加有很有名的蓝山咖啡豆，
这是南美了嘛，对不
对？
对
对对对对，所以
牙买加在中美。中美
详细地点我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所以说我们不讲这么学理的东西，我们只讲说我们在消费者喝到这个咖啡的时候，它的咖啡的感觉的感受，它的冲泡方式的不同，而有各式各样的咖啡哈。
好复杂哦。那所以这个你刚刚解释说，新一代的咖啡不仅在烹调，就是做法上面啊，还有这个种类也更多了。以前老一辈的，就是我们在这个西门町啊、中山北路喝到的，就是什么手泡的，那是在做法上面的不同。
对对对，严格说起来的话，其实应该是我想这应该是跟消费者他喝到咖啡的感觉感受哈还有它的内容物的不同，而相对的，我们的业者他在使用咖啡豆的种类还有他的做法也会跟着做调整。就是所谓的潮流吧，时代的趋势吧。那现在因为整个市场上就是比较流行的就是所谓的意大利式咖啡。
那我们喝了什么拿铁啊，什么欧蕾啊，欧蕾，对不对？那些都是意大利的吗？ cappuccino
严格说起来
espresso
这个是所有我们意大利咖啡的一个基本哈。那刚才美嘉有说到说咖啡 latte 跟咖啡 olay， 其实严格说起来的话，像 latte 的英文，这个没有英文，就是意大利文。那意大利文的意思 latte 是牛奶的意思，所以千万我们去意大利观光旅游的时候，你千万不要跟他说我要一杯 latte， 他会给你一杯牛奶哦，你要跟他说 coffee latte， 对，就是咖啡牛奶的意思。那包括 olay 也是一样， olay 是法文，法文的意思 olay 也是牛奶。其实它的拼，如果说英文拼音的话是LAIT， 然后 latte 是LATTE， 那它两个的意思其实很像，它基本上就是牛奶。所以你去法国旅游的时候，千万也不要说我要 Olay， 那 Olay 他又端一杯牛奶给你，
或是端一瓶 Olay 给你。我很强的。
OK，
所以 Olay 是法文的牛奶，然后 Latte 是意大利文的牛奶，基本上是两种的咖啡。
对对对，
所以我们常喝的咖啡，我所认知就是这几种啊，所以它是已经有法国的意式的，就 就混在一起了。
对对对，因为其实台湾的情况来说的话，在意大利是不卖所谓的咖啡 Olay 的。对不起，我再补充一下哈、，Olay 它基本上是 A U L A I T，、嗯、那 A U L A I T 的话 ，A U 是代表汗的意思，
嗯哼，
哦，那法文它比较精，就是比较讲究一点，所以它是咖啡 Olay、嗯。那所以说它的牛奶应该是 late。L-A-I-T、
嗯、
哦，对不起，所以说应该是发 late， 然后所以 O 是汗的意思，就是咖啡汗牛奶、嗯、哦，所以我们台湾人就把咖啡拿掉了，他就说 O-late、嗯、
哦
O-late 是汗牛奶，什么汗牛奶不知道了。
请问一下、嗯、您会法文或意大利文吗？
并不会。
不会吗？
不
感觉好像很会、
因为是做这行的关系，所以说必须要。
天哪，哎，好复杂哦，咖啡的种类怎么那么多？我小时候的印象只有两种，蜂蜜咖啡，是不是
啊啊！蜜蜂咖啡，
蜜蜂咖啡，
啊、那个是对不起，那个是咖啡馆的名字。
哦，是是是啊、哦！我还有小时候为什么叫这个名字？
啊，对啊，因为小时候我也觉得说啊，好像只有蓝山咖啡 哦,
哦，
蓝山咖啡
蓝山呢
啊，那、啊、蓝山咖啡基本上也是一个在台湾早期的时候有一家咖啡馆也叫蓝山咖啡，
哦，
对对对，
是蜜蜂咖啡，我怎么一直记错 啊, 啊？蜂岛咖啡，
对对对，
哦，
这些都是品牌，这些都是品牌，就是咖啡馆的名称或是咖啡豆的名。品牌
台湾的咖啡店现在已经太多太多了，等一下我们再来分析一下现在台湾的咖啡的市场，不过那个种类什么我还是没有完全的搞懂，因为老师您刚刚讲的实在是太以专业的立场来讲，对我们这些初学者来说太复杂了，因为我只懂就是咖啡两个字，然后了不起就知道你说的那意大利式的 espresso 啊，还有那个什么 cappuccino 对不对？
对，
还有 Olay 是原来是法式的，还有一个是刚刚你讲的 latte 是不是拿铁？
咖啡 latte。
为什么会知道这些呢？因为便利商店卖的也大概就是这几种，
对，
对不对？好，然后接下来呢，我想先来一首音乐，之后呢，我们再跟大家讲比较清楚一点，到底咖啡有哪几种种类，然后怎么样去分辨什么是好的咖啡。好，我们再来听一首好听的音乐之后呢，继续我们再来跟我们的 S 来分享他的咖啡经验。我们来听听看，是由这个陈升。好，我节目中从来没有播放过陈升的歌哦，我们来听听看，把悲伤留给自己。没有
在这里，日夜等待你的消息。
FM 105.5新档之音，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星期六晚上8点到10点的快乐补给站，我是美嘉。全球网络同步收听，这边再跟大家报告一次，请利用你的宽频上网呢，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网址是www.mp.org.tw， 而且快乐补给站呢，自己本身也有一个网站，你也可以呢上网呢去下载我们过去的节目来听，包括我们这个前几集呢介绍了这个勾造一景啊，70年代、80年代、90年代的连续剧歌曲，很久没听到这些音乐呢，都会在我们这节目中听得到。麻烦您呢上我们的网站，网站是 mika.amall.com.tw。如果对我们节目有任何的意见呢，也欢迎您上网留言给我们哦。听说很多这个听众朋友呢，都对《快乐补给站》的节目呢蛮有意见的哦，呵呵，包括好的意见或是你想听什么歌曲，都欢迎留言给美嘉哦。好。刚刚呢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是陈升的歌声啊，我们节目中第一次播陈升的歌哦。好，今天呢很高兴我们请到呢，今天我们的来宾呢是 Alex， 我们那个他的这个店名呢我报一下好了，叫 Giuliano 啊，这个咖啡店的这个老板 Alex 到节目中来跟我们聊聊咖啡与人生。这个他呢自己很喜欢喝咖啡，也因为这个自己的喜欢，然后就辞掉了他的工作呢，专心的来经营这家咖啡店。那刚刚呢他跟我们聊到这咖啡的分类哦，这个我呢其实基本上我很少这个喝咖啡，所以呢我也搞糊涂到底咖啡怎么这么复杂，所以呢今天呢要请这个 Alex 来跟我们再解释一下好不好。咖啡你刚说冲泡的方法有分成即溶咖啡三合一，我们都知道嘛，对不对？还有这个，
对不起，即溶式咖啡那种东西不在，不在说的范围，
不在专家的这个眼里哈。
不能这样讲，嗯、因为那种东西的做法已经，它的所有的泡制方式已经跟我们一般，对咖啡的这种做法是完全不同的了。嗯嗯嗯，因为它你可以看得到冲泡式的东西里面已经没有任何咖啡豆的形状在里面，嗯嗯嗯嗯，它已经等于算是它已经去做了可能是物理或是化学的变化，因为我不了解。不过我只知道说他们做了这样的动作以后，可能对环境破坏的资源啊会有一点不好，就是我们曾经在网络上有搜寻到的资料啦。
等一下，三合一咖啡对环境不好吗？
对对对，听说他们的那个制程的问题里面会破坏到环境的部分，所以说这个地方我对不起我没有说非常清楚，所以我也不能跟大家说的更明白。
这个地方对不起，因为我对咖啡真是蛮白痴，所以才问这个问题。基本上三合一咖啡不列入这个咖啡的分类这个行列，真这是非专家的想法。好，来，我们除了这个三合一之外呢，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冲泡的方法有什么？一般我们有磨咖啡豆磨成粉来做的吗？
磨咖啡豆磨成粉以后，那它有分做很多种方式，最常用的就是我们家里可能会买在百货公司啊，或者是电器商店，我们会去买那种咖啡壶，那咖啡壶下面就有一个等于算是一个接的那种玻璃的咖啡壶，然后它会在一个电热盘上面，那它上面其实就是一个滴漏的方式，然后有一个滤纸，那就把咖啡粉放在上面， 然后把水呢灌在它另外一个水槽里面，电插上去，然后它就开始会把水用虹吸的方式吸上去，然后冲滤过那个滤纸，然后就会滴在你的咖啡壶里面，那个玻璃咖啡壶里面。
嗯，
那它因为玻璃咖啡壶下面有电热盘，所以它可以让你的咖啡会一直保着温啊，这种是最常见的一个方式。不过通常你会喝到这种咖啡的时候，通常都会比较苦啊，比较酸，其实有好几个原因，而且它会带一些特别的味道，就是因为它那个滤纸的关系，因为滤纸本身会有滤纸的味道，所以说你那个水啊跟咖啡豆进去的时候，相对的你滤过滤的过程，它因为会滤纸的关系，所以说会有味道在。所以有些人呢为什么会改用滤布，滤布的原因就是因为布的味道会比纸会少很多很多，这也是一个小学问啦。所以你们下次在选购咖啡壶的时候，尽量不要用到滤纸的这种材质啊，就是这样子。
所以你建议大家是用滤布咯？
滤布要看它是什么样的器具。那现在有很多电器厂商它有改良，有做一些修正，那甚至有的没有滤布，它直接就是用滤网，就是铁的滤网。那这种东西可以重复清洗的，那种的味道也不会再带到另外其他不好的味道去了。所以这种东西都是有一些特别的地方。那我们刚才讲到那种一般的过滤式的咖啡壶哈，那还有那种家用式的那种蒸汽式的咖啡壶，那什么 K 克鲁伯牌啊，那这个牌子好像现在在台湾已经不见了。然后还有什么飞利浦好像也有出，它基本上也是用什么，它好像也是可以做 espresso， 就是浓缩式咖啡或是 cappuccino 这种，或是咖啡 latte 这种咖啡哈，这种也是另外一种家用的。那另外我们讲的第三种就是我刚刚有提到的洒用式的咖啡哈。其实洒用这种东西基本上应该
什么叫洒用？
其实就是台湾翻成叫塞封，很好笑。你可以看到很多咖啡书上面写塞封，但它的英文名字怎么拼我也是说不出来的，很抱歉，因为这已经变成大家的通用名词哈。然后我想可能大概有一部分的人应该知道我在说什么哈，就是你可以看到在咖啡馆很常常在吧台上面，它会有一个酒精灯，瓦斯灯，对不起，瓦斯灯，然后下面会有两个圆圆的，下面是一个圆形的玻璃，上面也是一个上面也是类似圆形，那有的是直，有的是直筒形。然后你的咖啡粉呢，就放在那个上面的那个地方，下面是加的是热水，然后你瓦斯炉一打开，火一煮上去，那它就因为热胀冷缩的原理，水就会慢慢慢慢的往上跑。那跑的时候呢，它就会跟咖啡粉做结合，它就那时候就在煮，那就会看得到吧台啊，会拿一个木棒，它就在做调拌的动作。基本上它就是让它在那边做蒸，就是蒸煮的动作。然后呢，它再把瓦斯火关掉，然后因为又是冷热的原理，所以它的那个煮完的咖啡又会流到下面的壶里面啊，然后咖啡渣会留在上面。那这个就是我刚才提到的洒用的方式。那这种做法是日本式咖啡最多，像我们在市场上目前还可以看得到啦，蒸锅啊，还有一些比较小型的咖啡馆啊，他们都还是保留这种煮的方式，因为有一些人的习惯还是觉得说，哎，这种煮的咖啡比较有手艺啊，比较好喝或者怎么样，这是有一部分的消费者的一些观念哈。这个不见得是对或是错啦，只是说某一种煮法的不一样而已。
请问您的店里面是用哪一种方式？
哦，我们的店里面其实刚才美嘉有提到，我说我的店名叫某某某，其实他说错了，我的店名应该叫做发音应该叫 Giannino， 不过中文名称应该叫乔安里诺，不过因为真的蛮绕口的。
你有写中文名称在外面吗？我去你的店里面没有看到中文的招牌耶。
对，所以本店
都是，你知道你这样子很麻烦，我要跟人家约我都不知道怎么念店名。
对，所以我比较讨厌的地方所以说我的店名常常没有人知道，很多朋友都是老客人，都是喝过的，觉得还蛮不错的，那他就知道公园旁边那家小咖啡
馆，东风街什么复兴北路什么的，
复兴南路
东风街那边公园旁边，
金石堂旁边有一个东风公园，我就是东风公园旁边那间小咖啡馆。
那万一别人以后再多开了家咖啡在旁边的话，你就会被那个
没关系啦，反正我
你都喝老客，就是让老客户的嘛，
对
不
对？今天是真的 是美嘉的关系，所以我来这边跟大家聊聊咖啡。
哎呦，怎么帽子就带给我了？
真的真的，那我是觉得说，现在目前市场上的咖啡豆的咖啡的煮法有相当多种，好像甚至还有说土耳其式煮法。土耳其煮法的话更不一样，它可能有一个那种铜器的东西，然后它一样也是用，其实咖啡煮法都大同小异，其实它都是用热胀冷缩的原理，然后让热水流过去啊，然后它再跟咖啡做接触，然后再让它冷却以后它又会流回来，所以大部分的做法都差不多。还有意大利式的那种意大利式咖啡壶，它上面也是一个像虹吸式煮法，就是像塞翁的煮法的类似的做法，只不过它是在一个密封的情况下，你可以在保货公司也可以买到这种东西，然后它整个是用不锈钢制或是铝制的都有。那种煮法是在意大利，南意大利的，因为意大利是一个马靴形嘛，我想大家都有学过外国地理，然后那个马靴形的南部、中部以南，他们大部分在乡下啊，或者说比较乡村的地方，他们的一般人家用还是用那种咖啡壶煮。那种咖啡壶煮的煮法的话，因为也很简单，然后煮出来咖啡会比一般你的喝的塞翁式会稍微浓一点点，所以意大利人比较喜欢喝那种的咖啡。
咖啡的煮法就已经这么多种，好麻烦哦！我觉得还是直接去店里面买一杯喝最快。
其实如果在家里面煮法，其实我可以跟大家偷偷讲一个很方便的方法哈。其实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你买那种冲泡茶壶的那种，上面有一个把手可以拉上下可以活动的那种，中间有一个网子，它是直的。对不起，这叫
什么直的壶是？
茶器，
我知道，透明冲茶器，
对，
一个99块钱的，
对，那上面有一个拉柄，有没有？它可以拉下来。那它这个拉柄上面有一个中间那个地方，它是靠着一个滤网，
对
啊，然后那滤网有一根柄，所以你在你的盖子上面就可以上下去挤压那个茶包，所以你就可以冲出那个茶叶来。其实用那个东西来煮咖啡非常好。非常好，因为什么呢？第一个它没有滤纸的问题，也没有滤纸味道；第二个它又很便宜；第三个它又速度很简便。好，可是有几个地方要注意的，就是说你一定要买到品质还不错的，要它的密封度要够，否则你下面看咖啡粉的时候，你的咖啡可能会因为你的滤的那个滤网跟那个咖啡壶的接触面不够紧密，而会漏出咖啡渣来，到时候你就喝不到很干净的咖啡，可能在里面还会含到咖啡渣。其实这种煮法其实是很早以前就有的了哈。那这种方式的话，第一个，你可能你的水必须要很热的先放在里面，可是先千万切记不要太滚，就是最好是说在冲茶的那样的温度，因为如果太热的温度也会导致于咖啡豆会变苦。咖啡会变苦哈，所以而且你在磨咖啡豆的时候，尽量能越粗越好。所谓的越粗，当然不是粗到说，非常的粗啦。因为这要怎么讲呢？因为咖啡豆的粗度，你说我用几米毫米啦，
不要细到像粉这么细。
对，可能就是说再稍微粗一些，
还有点颗粒。
对，你可能去买咖啡豆的时候，跟那个老板就说，我不要磨太细。麻烦帮我磨粗一点。
老板叫你自己磨，现在都自己磨的。
对，那有一些你去大卖场啊，它甚至有磨豆机在那边，它其实它上面都有刻度啊，跟你说大概是在什么样的咖啡器冲出来的，它会用那样的方式，所以基本上是比较偏粗的咖啡豆，然后用那样的煮法，其实它这样煮起来，其实你就可以喝到相当不错的咖啡。
所以像你刚刚的说法，就是把那个磨的粗粗的咖啡的豆的颗粒呢，放在这个冲泡的这个直立式冲泡器的最下层。
对，
然后像泡茶一样，就是上下这样子，
对，
拿那个活塞式的这样上下拉拔。
大概在，因为它那个咖啡粉末比较粗一点，所以你的时间稍微要长一点点，就长大概可能两三分钟的时间，然后你就可以把那个压柄往下压，它就会把你的咖啡滤出来了。你可以试着多试几次，可能你觉得时间不够，稍微长一点才够浓度或是怎么样，基本上你的这样的煮法的咖啡都可以把一些还不错的咖啡可以煮出不错的味道。
我学到一个好方法，回去也许可以试试看，就照你说的这个样子。
又便宜又好用。
对，然后你看 Alice 已经把那个煮咖啡的各种方法都教给大家，所以现在经济不景气想要创业的人呢，你就已经知道该怎么做。我等一下要问的问题就是说，当然讲完分类呢，我还等一下一定会问你一个问题。你现在发现街头巷尾到处都是林立的咖啡店，一杯咖啡也卖不过这样子的钱，然后你到底要卖几 杯的咖啡才有办法能够这个维持生计，因为很多人都想圆一个梦去做咖啡店的老板，所以这是我放在后面我会问的问题，等一下会问你哦，会考你哦，好，那么现在听一首音乐，我们再继续我们的咖啡的话题。来听什么音乐呢？也是第一次在我们快乐补给站中播放的这个歌手的歌声哦，我们来听听看好久不见叶欢的歌声。因为很多人都喜欢在咖啡店约会，从以前就是在那种暗摸摸咖啡店就约女朋友，到现在咖啡店是约来谈生意啊，聊天啊，这个交友的地方。我们来听听看，记得我们有约在咖啡店哦。 记得我们有约，这是夜欢的歌声。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星期六晚上八点到十点的快乐补给站。今天呢，很高兴请到我们这一个，这个店名怎么讲啊？不会念的，我只会我的发音，叫 Juliano 的咖啡店老板，
乔安里诺，
乔安里诺的 Alex 到我们节目中来啊！哦，我的店名很难发音，所以永远都没办法跟人家约，你知道吗？而且还不会拼，好强啊！只知道在东风街那个地方，什么公园旁边的小咖啡店哈。
因为我的店名已经用了快五年了，所以我就不打算改。
你店名用了快五年，你可不可以翻中文在旁边这样子？
有啊有啊，
名片上面有吗？
有有有，只是很小而已。
对，小到我这么大的眼睛都看不到。
很抱歉。
好，这个等一下再告诉大家你的店在哪里好了。那个听快乐补给站节目的朋友们呢，报每家的名字呢，如果这个其实老板 Alex 每天都会在那边，那就跟他说你是听这个节目来的，那请他来这个给你点优惠，怎么样？好，帮大家争取福利。好，刚刚讲到这个咖啡的这个分类，我刚刚说的是说煮法的分类就已经这么多种，什么土耳其啊，什么一大堆的，还有听不懂的那个叫什么什么塞的
塞翁
塞翁。好，那您在家里有没有试过哪几种煮法呢？像我就是三合一最简单的鸡肉式。好，好，除了这个煮法的不同呢，咖啡的豆也很多种类耶，我今天再提一提，我真的都搞混了。原来我们听到什么蓝山啊、摩卡啊、什么挖沟的那些是咖啡豆的种类。除了我知道的蓝山、摩卡，还有哪几种咖啡豆？
我想蓝山、摩卡、巴西、哥伦比亚，这些都是我们常听到的。还有一种是调味式的咖啡豆，叫做曼特宁。那这种都只我们现在还有蓝山，我们现在说的都是咖啡豆的品类，应该算是说，好比说我们吃米，那米有分池上米啊，或是哪里的米，或是南投，南投那边有什么米？
南投不知道，
反正南投有产米嘛哈。那米有分蓬莱米、再来米，那我们现在说的其实就是蓬莱米跟再来米的差别。对对对，这样大家应该可能就比较清楚了哈。那摩卡不代表它是一个煮法，它并不代表摩卡豆，它不代表是一个煮法。那它是一个品类，好比说我们现在说我要喝一杯摩卡咖啡，那在意大利摩卡咖啡呢，摩卡的意思其实是加可可的意思，就是加巧克力酱。
怪不得我到外面喝咖啡店喝到摩卡系列的都有点可可的味道。
对对对，那我可是问题在早期的时候，如果是摩卡咖啡的话，它是摩卡豆做的摩卡咖啡，所以说在整个的市场潮流上，因为现在在走意大利式哈，所以大家都走意大利风，所以你可能有些人，像我常常在店里面，有些客人说我要一杯摩卡，结果送过去是一杯摩卡卡布奇诺或摩卡拿铁的时候，它上面有一些巧克力，他就双眼瞪着我，他说先生我要的是摩卡咖啡，所以说这是等于是因为现在流行的不一样哈，跟趋势不一样，所以说大家在品类的时候还是会有一些模糊的地方，这个可能我要跟大家说清楚。
所以我可以了解的一点就是说，现在我们咖啡的种类实在太多，说法每一家店也可能都不同哦，所以大家已经是有点，
其实说实在话，在咖啡文化里面可以，您大家可以看得到哈，咖啡这个东西其实也没有所谓的真正的大学问，因为没有任何的一个学校或者什么东西他会把它当成一个正式的一个科目来学，可能餐饮学校会提到，可是我相信餐饮学校很多学生可能到目前来说他还搞不清楚真正的意大利式咖啡是什么东西哈，那他可能会知道什么是蓝山，什么是摩卡，什么是曼特宁，可是他不见得会知道很多的煮法，因为其实说实在话，这都跟市场就是跟各国家的文化有不一样的地方。打个比方说，我自己现在发明一种煮法，那我叫 Alex 法，那这就是多了一个地方。就像我们吃欧阿米索，对不对？欧阿米索，那可能今天我不加大肠，我可以加别的东西，
加欧啊，
加
肉羹，
对对对，加肉羹，或者加什么？那对对对，好饿哦，这个时间吃饭，应该吃过了吧？啊，好，那没问题。那今天基本上就是说，因为这个是次文化，严格说饮食文化算次文化，所以说每大家都不会把它深究哈，以至于很多久了以后就以讹传讹，是鸡飞城市。那其实你追本溯源以后，其实会发现说，其实我们如果不那么在乎咖啡的品种品类，其实我们就是去享用咖啡的带来的美味，这个比较重要吧。
那既然咖啡豆有这么多种类，是不是不同种类的咖啡豆真的是 品尝起来的味道有一点点的出入呢？
哦、当然当然，就像你吃蓬莱米跟再来米很明显的嘛，嗯、蓬莱米再来米它一种对对本来的米性就不同哈、嗯哦，米性不同，一种比较黏呐、啊，一种比较
有点黏又不会太黏呐、
啊啊。对对对对对，那基本上它本身就因为品种的关系，所以它在表现风味的上面当然会有非常鲜明的不同哈。那、嗯、像最有名的就是蓝山咖啡豆嘛，那蓝山咖啡豆说实在话，市场上真的蓝山咖啡豆真的少之又少，基本上都是打的蓝山的名号哈，事实上里面根本不是卖的是蓝山，其实我们大家平常喝的所谓的蓝山咖啡豆，很多都是里面加了大量的巴西咖啡豆，因为巴西咖啡豆是最有名的直连然后物美的好咖啡豆之一哈，那所以说它的味道的特性就是说比较温顺，然后苦味酸味降到很低啊，这是蓝山的特性，那它香味很浓厚。那当然现在市场上现在已经比较不流行我们谈说诶你要一杯蓝山咖啡豆，那你现在可能流行现在市场上有人在讲啊所谓的阿拉比卡跟 Robusta，这个说起来就有点
听不懂了、
嗯、这个就是更直接的，就是再把咖啡豆分成两大种类，意思就是说就我们讲国语翻译哈，阿拉比卡啊，阿拉比卡种啊，跟罗巴斯塔种啊，这种笔法的话，它其实就是按咖啡豆的长相来做分类哈，其实还有第三种啊，那这第三种更少了，这个也是比较通俗，就是比较大众的说法哈。那所以现在我们在一些意大利咖啡馆或是流行的那种所谓的连锁咖啡室咖啡店，他们都会说诶我这是百分之百，其实大家如果注意的话他会写百分之百的阿拉比卡的种啊，表示说它的咖啡豆非常好。你到国外，其实你在美国也好，在意大利也好，或者在各个国家也好，它说不定都会标示这个东西，代表说它的咖啡豆是非常好的品种。其实事实上所有的咖啡豆，所有的东西，其实不管你标示什么东西，它没有办法真正没有办法带给你喜欢的味道的话，它不见得是一杯好的咖啡或者一个好的咖啡豆。所以我希望大家在品尝咖啡的时候，不是用眼睛看，而是用嘴巴尝，更不是用耳朵听，应该是靠自己的嘴巴跟自己说，这就是我喜欢的咖啡，这个最重要。
我发现我喝不同的咖啡都感觉都差不多，所以我这种人真是没有。
对对对对，所以你35块的那个单体咖啡可能就可以买。
算了吧，咖啡广场10块钱一瓶就可以。
对，对不起，高估你了。
等一下，你刚刚讲那么多种类，你还是没讲到说蓝山咖啡呢比较有香味，然后酸度比较低，然后剩下呢摩卡咖啡又是怎么样呢？
其实这
都差不多嘛。
其实我没有办法很清楚的，因为说实在话，每一种品类就是像如果我们很清楚的把某一个品类用很口语化或者很书面化，把这个就把它很制约了，把它这样，我觉得这是很不公平的。市场上没有任何一个东西是可以这样子，或许好比说你不能讲美国人就是比较高比较大比较美比较帅，那我觉得美国人也有丑有矮也有肥也有胖啊。
你店里各种豆子都有咯。
很抱歉，我就一种豆子
啊。真的啊？你卖什么种类的咖啡？
就是某个意大利的品牌。那我都所以说我
是什么豆？是摩卡呢？
因为意大利人他们不相信世界上有100%生下来就是完美的豆子，他不相信有100%完美的豆子，所以他们只相信自己啊，就像他们会 balance， 因为每一个季节每一个年份出来的咖啡豆的味道都不一样啊，所以他们会为了要达到他们每次喝到咖啡都可以同样的味道的时候，他们会自己去调整咖啡的比例，然后这些就是学问啊，所以他会提供各个咖啡店或是咖啡的消费者某个品牌的咖啡豆，他就是给你的保证，就是说诶我这个品牌就是给你这样的味道，你喜欢我的味道就请你买我，就是这样子。
哦，所以 Alice 的店里面呢只有一种咖啡豆。
是的，
那种是意大利来的咖啡豆。
对对对，
叫什么名称呢？不祥
啊、不祥。没有啦，它是意大利当地的一个牌子。虽然没有很有名，可是它很有特色、所以我很喜欢它这样子。
okay, 跟你店名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没有关系。
很多人都喜欢这我记得有一个知名的这咖啡品牌好像叫 Lavazza， 是不是
Lavazza？ 那个是
所有店的很多都叫这个
名
字，它招牌都会打得很大。
那个等于算就算好比说 Starbucks， 那 Starbucks 它也有 Starbucks 牌的咖啡豆，那 Lavazza 也很有名，那所以有 Lavazza 牌的咖啡豆，也有 Lavazza 的咖啡店，那当然就是都要给授权金的，他才愿意让你挂了。
哦、
对对对，
了解。哦，终于知道咖啡的豆也是这么多学问。那刚刚讲到咖啡的煮法，咖啡豆的分类，它 还第三个就是刚刚最早你提到的，我们喝的这种咖啡哦，这个做法就牛奶多一点的、啊、是、叫做 Olay 对不对？然后还有什么加点可可粉的、是
咖啡 Olay、
是摩卡、什么、好，这种等一下再跟我们解释一下好不好？
Okay,
再做个分类，然后大概大家以后到咖啡店去点，你也不知道你就不会某傻傻说到底要喝什么好呢？大概会比较有一个概念说，嗯，我喜欢有点巧克力可可味道的呢，我就尽量点一些像摩卡一类的东西。那这样的话你就会抓到你要的口味，而不是那个店里面十几种或几十种，然后每一种去试试看，那实在是太不划算。好，我们再来听一首好听的音乐之后呢，我们现在跟 Alice 聊我们的这个咖啡话题。我们来听下一首歌曲呢，为大家选播的是听听看李宗盛的歌，也是我们第一次在快乐补给站中介绍他的歌曲，听听看他早期的作品《忙与忙》，以前是张艾嘉演唱的。
许多的事要被忘，许多的门比抽屉开了又关，关了又开，如此的慌张。我来来往往，我匆匆忙忙，从一个方向到另一个方向，忙忙忙忙忙忙，忙是为了自己的理想，还是为了不让别人失望？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
忙啊，就是李宗盛的歌声，早期你听过大概是这个张艾嘉演唱的一样的歌名哦，忙与忙。如果觉得很忙，生活太匆忙，记得停下来休息一下，找个咖啡店歇歇脚，喝杯好咖啡，这个享受一下人生。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星期六晚上八点到十点的快乐补给站，我是美嘉，全球网络同步收听，网址www.mp.org.tw。我们快乐补给站的网站呢是 mika.amall.com.tw。如果你刚刚对这个 Alex 讲了一大串的这咖啡名词啊，咖啡冲泡法啊，听得没飒飒的话，欢迎呢重新再下载呢，再度收听我们这个今天这一集的节目，或是其他以前好听的这些节目啊。今天非常高兴，我们请到了这个咖啡店的老板，也就是 Alex 呢，到节目中来跟我们聊聊咖啡。他这个自己很喜欢喝咖啡，所以呢他这个对咖啡的了解非常深入。不过呢据刚刚了解呢，他为什么讲得这么流利呢，是因为他开店五年多来呢，像我这种客人太多都问了一样的笨问题，所以他重复在讲，所以讲到现在很流利。
太狠了。
好，这个刚刚他讲的很多啊，让我这个咖啡白痴呢对咖啡已经慢慢有点了解了，从这个咖啡的冲泡方法，咖啡豆的分类，到今天我们现在要进入这个我最想知道就是咖啡的种类。我们每次到了一个咖啡店里面啊，都有一大堆的这个名词啊，什么法帕奇诺、卡帕奇诺，那名词呢又饶舌呢又种类又多，根本搞不清楚什么是什么。可以帮我们介绍几种常喝到的咖啡的种类？
好的，基本上在台北市的咖啡馆，因为大小咖啡馆太多了，那我今天如果开了一个好比说叫美嘉咖啡馆，今天我的咖啡如果我做 cappuccino， 我也可以自己说我这个叫美嘉咖啡。所以说每一个人他都有自己，你自己开一间咖啡馆都有命名自己饮料的权利嘛。OK， 所以说每一家他的做法会不会是一样，就是说每一家咖啡馆他是不是你点这个咖啡就是你所想要的那杯咖啡，我想这个都不大相同。不过在整个市场上当然会有一个通则那所以我今天都讲，我们今天先把现在最流行的我们拿出来讲好了。好比说星巴克，因为刚才美嘉有提到说
Starbucks，
对对 Starbucks， 好比说美嘉刚才提到 Frappuccino 跟 Cappuccino 到底差别在哪里其实 Frappuccino 这个东西就是星巴克他自己发明的名称其实基本上我以前是没有听过的那它基本上就是咖啡冰沙的意思那其实咖啡冰沙你如果在字眼上来看应该是 frozen drink， 就是冻饮的意思，就是冷冻的饮料。 OK， 那几乎已经变成冰块了 frozen 嘛OK， 那基本上所以这有点等于说我们再把话题再拉回来，就意思就是说如果说在一般的咖啡馆里面，你如果你要点咖啡，目前来说市场上最流行的就是意大利式咖啡，也就是星巴克这一流的咖啡都是所谓的意式咖啡。那你进去它咖啡馆，我们从上面一起从上往下看，就可以看到它的一些名称，大概是 espresso 意式咖啡浓缩式咖啡，我们翻译的话再来就是 cappuccino 卡布奇诺。那 cappuccino 这个名称呢，其实它是它的意思其实是传教士的帽子那因为你的奶泡牛奶打成奶泡倒在咖啡里面的时候，它的因为表面张力的关系，它会看起来很像一个帽子，所以是有这样的缘故的。
哇，还有这个学问呢，有没有学到历史课上？
这也不是啦，就是它命名的由来了那再来就是 cafe latte
拿铁。
对对对，就是所谓大家常常看的拿铁。那当然还有什么焦糖玛奇朵啊，诸如此类的，其实这些都是星巴克自己命名的。在意大利当地，其实还有什么的康宝蓝，蛮好听的名字还有玛奇亚朵，
跟康宝一样浓的咖啡。
然后。基本上大概就是会分成好几类，然后因为意大利式咖啡其实它的万变不离其宗它的其实就是用 espresso 去做变化，加牛奶，加一些香料，或者像一些糖浆，然后会产生各式各样的不同的咖啡。
好，那我现在就要问 Alex， 我常喝的常看到的几种咖啡到底它有什么特殊的做法？
请说。
卡布奇诺我知道它是打了牛奶泡在上面以后放一些肉桂粉，对不对？
肉桂粉基本上是美国人或是美洲人那边的喝法啦或是日本人这详细的情况是哪边人喝的我就不知道。基本上卡布奇诺它基本上是应该不加任何的粉末 啊、嗯，那是好比说你觉得要肉桂粉，你可以加可可粉，你就加。如果有人觉得说他想加一些薄荷粉，那也没问题。
嗯、
其实这就是像好比说你吃饭你喜欢加什么东西都是一样，或牛排，嗯、牛排有人喜欢加牛排酱啊、蘑菇
酱、
黑胡椒酱，基本上只要能让你觉得这个食物可以更美味的酱汁都 OK。所以没有强迫性，必须一定要加什么东西。
好，那。嗯刚刚说的是 cappuccino，
是
那爱尔兰咖啡又是有怎么叫做法呢？
我们现在每家提爱尔兰哈，爱尔兰基本上又跟所有意大利式咖啡是不同的，
又不一样。
对对对，爱尔兰咖啡基本上是那个国家，就是爱尔兰那个地方的这个国家，他们发展一个咖啡，那里面其实基本上就是要加酒，那这酒呢，严格算起来是Irish brandy， 就是爱尔兰当地的白兰地，它加进去以后才是真正的。爱尔兰咖啡，那也有人用 Irish whiskey 啊，那 Irish 最有名的其实就是 whiskey 了啊。OK。然后呢，再把爱尔兰酒。加在汤匙上面，然后用火先让它着起来，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因为要让它的酒精被蒸发掉、哦、被煮掉哈，然后它剩下就是那个香味，然后再倒在咖啡里面，那咖啡呢就会有淡淡的酒香，所以它的味道特别的很特别，所以就是 Irish Coffee。 那对不起，因为这个我店里面没有卖，
所以你、你只是知道原理而已。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怪不得爱尔兰咖啡比较贵，因为它情绪比较复杂、欸。
哎，对，然后再加上它有加酒，酒的成本比较高，所以它会贵一点。
啊，因为酒比较贵，对不
对？
对
对对对对。
哦，了解了。好，接下来呢，我要问的就是刚刚说到的 cappuccino 爱尔兰咖啡，一般我们喝的欧蕾跟拿铁。差别又在哪里
？OK， 那咖啡 Olé 跟咖啡 Latte， 我还是要再强调一点啊，不能叫 Olé 哈、咖啡 Olé。OK，
Olé 是有喝的，
OK， 然后呢，因为 Olé 是法国那边来的咖啡哈，然后就是法国的名称。那咖啡 Latte 呢是意大利的名称。它两个其实最大的差别就是它在基底咖啡的部分。法国人的咖啡基底就是，他加的咖啡，他是用一般的咖啡。然后加牛奶，一般的咖啡就是你平常喝的那种一般式的综合咖啡啊，就你在家里面煮的咖啡呢，就是比较一般式的咖啡哈、啊，热咖啡，然后再加上牛奶。然后呢，意大利式的咖啡呢，就是用 espresso， 是用浓缩式的咖啡，它只有30cc 啊，可是它的咖啡浓度呢，就是你一杯的一般的热咖啡的浓度，它只是把它的水都抽掉了。啊，用那种特殊的煮法做出来的 espresso， 然后再冲到加到牛奶跟奶泡里面，所以说它最大的差别性应该是在基底的部分，因为基底一个是比较稀的咖啡，一个是比较浓的咖啡，所以相对的你咖啡 latte 你喝起来会比较觉得比较浓
哦、
再加上咖啡 latte 它会加上一些奶泡啊、因为它用蒸汽打的嘛哈，所以说它上面会有浓浓的泡，但你在喝的时候会有更绵密的感觉，所以为什么很多人都迷上咖啡 latte 的原因就在这边
哦。
那在比例上面来说的话，因为它的水分被抽掉了，那换成是牛奶，所以它感觉会更浓啊。那咖啡 olé 它喝起来的话会比较淡。因为它基本上它的基底的咖啡是比较稀的，所以你喝起来会比较稀，而且它没有奶泡啊、咖啡 Olé 是没有奶泡的，所以你喝起来的话比较没有那绵密的感觉啊、可是如果说你想喝比较清爽的咖啡的话，淡一点的牛奶咖啡的话，咖啡 Olé 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终于了解了，我真的今天终于知道这个原来 Nadé 跟那个 Olé。哎，这个
咖啡 latte，
因为发音不好，那只好讲成国语这样子。
Okay.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还有呢，我还有问题啊。那请问呢，我们一般常常喝到那个什么叫美式咖啡？
Okay.
最便宜的好像就是美式咖啡。
Okay. 为什么叫美式咖啡？因为美国人通常喝咖啡啊。如果大家有在美国待过，或是说去美国观光，你们去美国喝咖啡啊，不要去星巴克哈，因为星巴克不算真正的美国咖啡哈。虽然它是美式的企业，可是它不是真正的美国咖啡，它其实卖的是意式咖啡哈。那所以你在一般来说，你去麦当劳也好啦，去一般的那种他们的商店也好，你喝到的咖啡就是美式咖啡。他们美式咖啡他们的一个特色就是很大杯，可是很淡， 哦，美式咖啡很淡，所以一般来说的淡咖啡大部分就是美式咖啡的统称。
哦，
所以你在一般的咖啡馆里面点美式咖啡，它大概就给你比较大一点杯子，嗯、然后装蛮感觉上还蛮多的咖啡，事实上是蛮淡的。就这样子，它只是冲水冲多一点而已。
那综合咖啡跟美式咖啡呢，有什么不同呢？
基本上它只是说法不同，其实做法综合咖啡这也不算是一个真正的一个品类啦。
嗯，
那就是综合咖啡、美式咖啡，
就是叫普通咖啡的意思，是不是？是好听它美型叫综合咖啡。
如果综合咖啡的话，它其实为什么叫综合咖啡？因为它是用综合咖啡豆。啊，可是意式咖啡馆，它其实卖的全部都是综合咖啡豆，所以这种综合咖啡的说法，其实是应该是在日式咖啡里面的说法啦。
哦、
那就是说，它用的豆子它是用综合式的，这个跟我刚才讲的那些品类又可能又不大一样。所以说，一般来说，如果您到一般的所谓的意式咖啡馆的时候，您点咖啡，它可能就会比较细分的，就是因为牛奶加的比例。那你要加找一般的综合热咖啡的话，你可以要求它就把你的美式咖啡做稍微再浓一点。其实这你可以喝得到的咖啡，其实就是所谓的一般你喝到的综合咖啡了。
好，那再来一个，就是什么叫维也纳咖啡？
维也纳咖啡很直接的，它其实它是也是一种做法，它是在你的咖啡上面啊、就一般的热咖啡上面挤上鲜奶油。挤上鲜奶油，那就是所谓的维也纳咖啡。那有些人会再撒一些巧克力的屑屑，那应该会更美观。可是这是各种做法的不同啊，没有对与不对、
嗯。
那只是说他们会加上这些东西，或是做一些花式的做法，甚至挤一些巧克力酱啊，那都是很正常的，就是所谓的维也纳咖啡。
OK， 那我刚刚问了那么多，有没有漏掉的哪些主要大类？
主要大类的话，基本上大部分市场上目前流行的咖啡，就是以牛奶，或是说它会再加一些巧克力酱，甚至会加一些香草酱、榛果酱。它会就产生各种不同的风味。我甚至还有在意大利看过有加香蕉糖浆的，然后喝起来有点香蕉味。不知道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喝过？
是香蕉糖浆还是香蕉油？
香蕉糖浆，糖浆，千万不是香蕉油。然后基本上就是大概就是这个样子。那你在日本式咖啡馆的话，它可能还有更还有就是讲的会比较直接，它可能说我这个是炭火咖啡。
对，榛果就有这种炭火咖啡。
对，它基本上它就是咖啡豆在。焙的时候，在烘焙的时候，他用比较就是用木炭或者什么的来焙，他会把木炭的味道会吸进去。
哦，
在煮的时候，你会闻到木炭的味道啊、
嗯，
或者说他在烘焙的时间比较长一点，让它有焦味，那他可能就会说他就是深焙式的咖啡，大致上是这个样子。
了解了，今天听了 Alex 讲那么多，真的是给我自己上了一堂课。我下次去咖啡店呢，我大概会知道我要的是什么了。好，我们请这个 Alex 稍微再休息一下下，等一下继续呢，要跟他挖更多的东西。有没有想要开咖啡店自己创业呢？哎，从他身上一定可以学到很多。好，我们这个音乐之后呢，我们继续再来这个跟 Alex 分享他的咖啡经验谈啊。好，我们接下来呢要放一首歌曲，我们来听听看。在节目中也很少播的曾淑琴的歌声，你有什么样的苦？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歌。让我的歌声抚慰你。 这首歌呢是曾淑琴的歌声，你有什么样的苦啊。我们今天呢很高兴呢在快乐不简单节目中呢请到了这个我们的咖啡王子Alex 到我们节目中来跟我们聊咖啡。刚刚呢在这个上一个阶段呢您听到了 Alex 跟我们介绍了各种咖啡的种类介绍，还有各种咖啡的这个做法。那接下来呢我们想要这个再请教 Alex， 就是说如何在家自己用最简单的方法可以泡一杯好喝的咖啡。当然您之前也告诉我们是用那种简单的那种冲茶器就可以了嘛，那有没有更基本一点的这种泡咖啡的方法，但是可以泡得出好喝的咖啡？
一般来说的话，好咖啡可以好咖啡你要怎么样是能合你的口味，这才叫真正的好咖啡。那当然咖啡的煮法很多哈，那包括你甚至于只有用我刚才说的那种冲茶器的方式来煮咖啡，或是说你可以到某某连锁咖啡馆去买它的那种专业用的半专业用的家庭式的咖啡壶，基本上只要能煮到你喜欢的味道顿都叫好咖啡。那当然我们要用最经济实惠的方式，所以有很多人怕麻烦，所以他就直接用三合一的咖啡泡一泡，那就可以达到你的要求了。或是说稍微讲究一点的呢，他可能会去买一个豆子，然后家里用简单的磨豆机，然后就是用那种百灵牌的啊，或是某牌的磨豆机，然后去把它咖啡豆砍碎。为什么叫砍碎呢？因为它那个您可以直接看啊，它那个咖啡磨豆机它本身只有一个刀片，很像果汁机的刀片，
果菜石磨机啊，
对对对对对，那它那应该算是刀片而已。那刀片呢，它碰到咖啡豆，它是把它砍碎，而不是真的磨碎。磨的道理，我想大家应该都知道，它是用两个像齿盘的东西这样去夹住你的豆子啊，或者你的某种你需要磨碎它的东西，用这样子用斩碎的方式来做黏磨，那而不是用砍的方式。所以市面上便宜的那个磨豆机啊，你基本上都没有办法把你的把你的豆子磨得很整齐，那也会导致于你煮咖啡的时候的口味会不好， 因为基本上用简单的物理来看的话，你越平整越工整的颗粒，它会让你的味道最更平均。因为你有的咖啡豆如果有的大有的小啊，有的歪有的正，那到时候你煮出来的东西相对也会不好。所以在磨豆机的方面呢，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我倒是可以建议大家，就是说咖啡机不用花太多钱买，可是磨豆机就要好好的去选择了。
磨豆机通常一台好一点的大概多少钱啊？
大概2000多块的那一种就是相当不错的。不过要记得哦，千万要看它的刀片好坏，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刀片的问题。那千万不要看它，如果是像那种果菜机的那种打那种刀片的话，我就建议不要使用了。因为那种的打出来的颗粒，它只是把你的磨豆豆子打碎，可是它并煮出来的话，它效果会差很多。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宁愿去买咖啡豆，我就请他帮你研磨，搞不好还会好一点。
我们现在到那个商店啊，应该是说那种超商哈，新鲜的这个超商，
是
生鲜超市，它都有这个咖啡豆的这个研磨机，直接你就可以选择你要的这个颗粒的大小。
可是它最大的坏处就是说，因为很多人都知道咖啡豆新鲜嘛，那如果你把它磨碎以后，你想一想看啊，一颗豆子这么大，可你把它磨碎以后有多少的粉啊？那粉的话呢，它相对的接触空气的面积就加了非常非常的多，所以它很容易潮湿、受潮、发霉诸如此类的。所以基本上建议就是说，你一旦把豆子磨成粉以后，最好在3天之内能把它喝掉。
那一包咖啡豆这么多，喝咖啡要喝多久？
所以啦，所以为什么要买磨豆机的原因就在这边。所以我建议大家最好还是慎选磨豆机，然后咖啡机呢，只要你 OK 可以煮出你自己满意的咖啡就可以了，不见得贵就一定好。好比说上万块的啦，好几万块的那种东西不见得一定好。所以我会当初我一开始节目一开始我就会建议大家用那种冲茶器的泡的咖啡的方式，其实就是希望大家能真正了解说怎么样能煮一杯好咖啡的一个基本原理，而不是在咖啡器具上面动手脚。不过磨豆机这个东西真的要注意
哦。了解啊，所以泡一杯好咖啡其实并不是这么的难呢，只是 你用点心思，然后愿意稍微投资小小的设备，然后你就在家里可以就好好的享受咖啡。
对，反正方向没有错，然后理论是正确的话，我想大家不管怎么变好，只要能做出你满意的咖啡，这是最重要的。
那 Alice 再请问一个问题，如何去分辨好咖啡？比如说我买豆子，我要买咖啡豆啊，买要怎么去知道这个豆子其实你可以买这样子？
豆子可不可以买哦？其实这个很难说，尤其是你现在市场上的豆子，通常有分两种豆子，一种就是在超级市场它有包装好的，封好的袋子的那种咖啡豆；另外一种呢，就是你所谓的去某某的那种咖啡豆的，他自己有烘焙，然后在门口，他可能就是说，哎，我称斤卖，称两卖，用这种方式，这是另外一种。那其实这两种的话，其实不管你怎么买，其实两种的咖啡豆你要去判别的时候都有一个困难度，就是第一个你会觉得好像它在门口炒好的这种好像比较新鲜，然后封袋子比较不新鲜。其实事实上的话呢，当然这是事实，可是问题是不见得你现在炒好的就非常好。打个比方啦，我们大家常常喝茶，对不对？我们喝茶的时候，如果有人这个茶叶行啊茶行呢，他在门口在那边烘茶，他你会觉得哇好香哦，可是你买回去泡你会觉得它好喝吗？这也不见得。所以说可是你会常常会买冠军茶，一斤可能有甚至于高达1-2万的都有，
1-28万。上次我们才喝过，我们新康乐队主持人陈瑞良带了一小撮的茶叶给我们电台的行政人员，他告诉我们1-28万块钱，还没喝过那么贵的。
对啊，所以说你可以听美家就知道了。所以说这种东西就是所谓的有名气，可是问题是它一定是在你的门口上面去烘好的，然后就卖你8万块吗？当然不是。所以说好的东西不见得一定要在你面前刚烘好这么新鲜的情况下就叫做好。所以我的基本上的意思其实烘咖啡豆的好坏就跟茶叶的好坏是一样的。第一个必须要你自己要喝过啊，你觉得这个是好是好。像8万块的茶通常都是因为经过比赛，好比说它有得到什么奖章，然后他是某某的茶庄很老练的师傅，跟非常用高级极品的那个茶叶，然后所烘焙出来的，所精选挑过的一些好茶，所以他会卖那么贵。那咖啡豆一样， 通常也是需要一个很老技术的师傅跟非常精选的咖啡豆做出来的咖啡才会好啊。所以说大家如果在一般的咖啡豆行去买，您会觉得说啊，他的咖啡豆都不错，他可以满你满合你的意的话，这样就够了啊。那如果说你要针对品牌，像国外的话，因为他们都用科技的方式把咖啡豆的品质控制得很稳定，我想什么 UCC 啊，或者说意大利进来的什么 Lavazza 啊，或是伊利啊，像这些牌子品牌的，这都是因为是有食品厂在后面做，用它的品牌做一个后盾，所以相对的品质会稳定。
那
相对的，只要是消费者满意，您满意的，你喝过这个咖啡豆，你觉得是好的，它不管是多少钱，只要你喝下去是满意的就好了。其实钱不是那么的重要，嘴巴你喜欢才是最重要的。
没错，谢谢 Alex 的建议哦。如果您，我相信在收音前面听众很多人都非常喜欢的喝咖啡，而且我周遭有很多朋友呢，那个甚至喜欢到都自己啊，就买您刚刚说的那个是研磨机啊，甚至自己慎选这个咖啡豆啊，从国外带回来的也好，去特别去挑过的也好，然后常常就这样自己泡咖啡来再好好享受一番哦。那我是比较命苦啦，没有加上没有这种嗜好，所以我都是在这个最多就到这个便利商店啊，或是哪里去买一个
三合一，
或者是就是买直接的那个冲调好的那个咖啡。你等随手一杯就可以喝了，不过那个随手一杯你不要看，那价钱也有不一样的。那个我们先听一首音乐，听完以后我再跟你讲，市面上还有很贵的那种随手一杯的那种放在便利商店卖那种高价的咖啡呢。好，我们再来听下一首好听的歌曲，是听众朋友的点歌啊。记得吗？之前我听众朋友点了一首这个李雅芳唱的《寄予白云》，我曾经播放过是姜育恒版的啊，叫做名字有点忘记了，姜育恒唱的这首歌曲翻唱，但是呢，其实原唱的中文的名称叫做《寄予白云》，是主唱就是李雅芳，但是我找上面好像找了好久都没有找到，后来谢谢我们的碧坦豆，他借了我一批，他说这个歌曲呢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离情，就是你说的寄予白云，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歌。 FM 105.5新档之一，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星期六晚上八点到十点的快乐补给站，我是美嘉。全球网络同步收听网址3w.mt.org.tw。刚刚那首歌曲是听众朋友点歌的，李雅芳主唱的《寄予白云》，因为这个唱片太久远了，那现在呢已经这个根本就找不到了，能够找到这一片实在是非常的难得。我这边非常感谢我们碧潭的我，他这个借我这一片。他这个歌名呢，其实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李琴，我刚刚跟大家介绍过。因为我说这个很久远的唱片啊，所以它的音质不是非常的清楚，所以你听到这有些杂音哈，这我们尽量了，已经没有办法了。你不觉得李雅芳的歌声呢，她跟尤雅好像有点像？我还记得小时候看过他们两个演姐妹花的这个连续剧，哎，就在中视，不知道您有没有这个印象呢？好，我们今天很高兴的请到这个 Alice 呢来跟我们聊什么？就是聊上次跟大家提到的这个咖啡啊。刚刚我们听到他讲说，介绍过如何在家呢泡一杯好咖啡，如何去选择一个是你喜欢的然后也不错的咖啡。接下来呢我就要问 Alice， 因为 Alice 她本身呢她是一个咖啡的店的经营者，她自己呢有自己就开了一家咖啡店在东风街一带，然后有兴趣的大家可以去看看，在这个东风街是有一个公园旁边的。这个我想问，就是说 Alice， 市面上啊现在这个咖啡店哈，雨后春笋般的这个兴起啊，从这个到我们小时候的时候就中山北路西门町的少数的几家，到现在最近的尤其最近的三年哦，那个多的不像话，每走几步就有一家，而且各种品牌的咖啡店哦都打进了台湾这个市场哈。你可以帮我们做个分类，到底可以分为哪几大类？
我想基本上台湾的咖啡馆哈，其实不外乎它是一个机能性的咖啡馆，严格算起来的话它也没有分的那么的细。可能大家去咖啡馆可能就觉得说，哎，我可能中午肚子饿了想去吃个简餐，那我会去咖啡馆，然后我脚累了想歇息一下，我可以去咖啡馆坐坐喝杯饮料。我想它大部分就是给我们大半的都市人哈一个休息的时就是可以休憩的地方哈。那可是台湾的咖啡馆的话，它倒是没有那么的清楚的分说我是某某流派的咖啡馆。
嗯
,OK。那不过最近这几年来，因为Starbucks 进来台湾，它把意式咖啡的这个风潮哈整个带来台湾。所以台湾现在变雨后春笋般的成立了很多小型的意式咖啡馆也好，连锁式的意式咖啡馆也好，好比说啦，您可以看得到的西雅图咖啡、 IS 咖啡、Starbucks 咖啡，这些都是我刚才所谓的所谓意式咖啡连锁，
意式意大利式的。
对，但是基本上就是因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是Starbucks 它是整个这个行业的先锋哈，它等于是去意大利取经以后，在从美国那边开始，它开始就是生意非常的好，在美国的连锁店推展得非常成功，然后慢慢的就到全世界来开世界连锁店，现在已经几乎已经类似像麦当劳这个方式了。所以在台湾的风潮有点像当初汉堡才刚进来台湾那时候的那个风潮。
对耶，
你可以大家可以想一到，可是现在的汉堡店可能都收得差不多了，就是麦当劳了。所以星巴克的情况在台湾， Starbucks 在台湾的情况其实就很像麦当劳当初进来台湾的情况。所以我们大家现在会很风行喝所谓的意式咖啡，所以我们刚才会提到 espresso latte cappuccino 对不起，咖啡 latte 啊，那这些东西的话呢，其实就是意大利那边过来的。那如果我们讲市场上的一些咖啡馆的分类的话，如果真的要严格分起来，其实它就是分说它有没有卖这些品项。如果没有卖这些品项呢，就是以前我们的咖啡馆呢，它可能是用 卖什么巴西啊、摩卡啊、曼特宁啊这些单品咖啡。那它的煮的方式呢，可能就是我所谓的用筛用的方式来去做煮法。那甚至于有人用滤泡式的方式，所以滤泡式的话就是用一个大一个布，然后它可能就是在咖啡壶的上方用刚煮好的热水，然后从那个磨好的咖啡粉往上淋下去。这种煮法也是另外一种哈，这种也需要一个时间跟技巧上面的一个配合。所以说不管它是卖什么样的咖啡哈，它可以分因为你供应的品项的不同而会合在一起。那台湾呢，其实因为市场上的需求其实还没有分得那么细啊。那反倒就是说，如果你觉得说我想喝杯咖啡 latte， 你有没有卖啊？你就问说我想喝咖啡 latte， 那他会觉得说我有卖，那我就卖给你。可是你是卖意式咖啡的吗？没有我也有卖蓝山、摩卡、曼特宁。所以在台湾就分得很清楚，就分得不是那么的清楚了，不像在国外。OK， 那台湾的情况的话呢，我觉得其实大家也不用太在乎说我是什么流什么派的。我倒是觉得说能提供给消费者一杯好咖啡，这是最重要的。OK， 那好的地点、好的服务态度、好的产品，我觉得这个是对消费者最基本的。
接下来就是我的问题啦。上次跟你提过的一个重点就是说，既然台湾已经有这么多咖啡店大量进入哦，那为什么 Alice 你还是这个选择去开这家咖啡店？你不怕这个市场的竞争很激烈，然后很难生存吗？
没错，就是因为刚刚提到我的这一点哈，就是说台湾的咖啡馆它其实分类的不会那么的清楚哈、
嗯。
那在国外其实，如果您大家有去意大利或是去国外走一趟，其实它的咖啡馆都蛮有特色的，小特色的咖啡馆非常非常多。它其实咖啡馆的缩影就是一个国家文化的缩影哈、
嗯，
那我是只是很单纯的，我是想说，因为我在意大利待过一段时间、
嗯，
很希望说能把那边的风味，还有那边的文化的缩影，然后带来台湾，带来台北，这种给所有的消费者能感觉到一些不同样的感受。
嗯、
结果，我觉得台湾的消费者也蛮捧我的场的，在我开了这几年来，大家也给我们相当好的口碑。我相对的，这只是说我其实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我只是把意大利当地的风味带来台湾，如此而已。我相对的，如果大家好比说，你很会做一手好菜，台湾的好菜，如果你到日本啦，或者是到加拿大，你自己开个餐馆，我相对的，我想如果大家喜欢这个口味的话，你生意也会不错的，就这么简单。
嗯哼，那可不可以问一个秘密啊？请问一杯咖啡的利润高不高？
其实咖啡的利润哈，其实我想相对的哈，其实咖啡本身的利润本身的成本其实是不高的，可能你卖100块的咖啡，你可能在食材上面的成本应该不会超过30%。可是呢，你要记得你最重的是你的店租、你的人员啊、还有你的可能还有一些水电费啊这些东西，它加上去，如果你的人潮来的不够多的话，你可能就会负荷不了。所以开咖啡馆虽然门槛很低，好比说几个好朋友啊，大家凑合凑合，几十万就可以开了，那不管它的装潢怎么样，可是这样就可以很简单的开一间咖啡馆，一圆你的咖啡馆老板的小梦。可是问题是，我想最现实的就是钱的问题，生意的问题。如果说你只想那么单纯，我就开一个咖啡馆，我生意就会很好了，我是劝大家不要那么天真。
嗯哼，
因为我开这几年下来，其实我常常会跟人家讲，天下最难做的事情就是干老板，尤其是干小店的老板。那又是小店呢，又是咖啡馆的老板，是最痛苦的，真的。
然后有时候客人问你一些怎么样泡咖啡，你还要把你的这个拿手绝活要透露出来，顺便人家要开一家跟你一起竞争。
不会，这我觉得这个是就像我在对啊，这倒不怕，因为就像我在电台分享我的经验一样，我想说这只是一个，因为说实在开咖啡馆是我的兴趣了。今天如果没有兴趣支持着我是不会去开这间店的。那我今天跟大家聊这个东西，其实也是把我的兴趣跟大家一起分享。有些人要问我说，那 Alex 我能不能来你这边学煮咖啡？我说好啊，只不过因为我这地方很小，所以你可能要排队哦。那等我们小姐下班了，然后没有人了，然后你要请我吃饭，你要安抚我，让我觉得我心情很高兴，我就可以教你。
那我们今天多幸运啊！LSM 节目中可以透露这么多他这个拿手技巧，做咖啡的技巧。那这样子来说，其实我觉得开咖啡应该还蛮好赚，你知道为什么吗？这坊间开了那么多 Starbucks， 我没有看见半间倒的，而且都越来越多，越做越大间，装潢一个比一个漂亮，对不对？ 这是我的想法和我的观察，不知道你怎么觉得。倒是比较卖便宜一点的，像35块一杯的那种咖啡店的，那个就差不多 out 的蛮多了。
嗯，
35块钱最早、
这个我倒不觉得是、嗯。一定是这样啦、嗯、其实说实在的话，大家会去星巴克喝咖啡最主要原因是因为大家好莱坞电影看多了嘛，这其实就是果、
啊、
美国文化的侵入、
嗯、
你像当初早期我们大家吃汉堡不是也是这样吗、
嗯
还吃炸鸡，大家排队排成这个样子，麦当劳座无虚席、
嗯、
你想想看曾几何时麦当劳也要关店啦，
没错，
嗯，所以说这只是一个时代的一个
潮流、嗯、
那一个流行文化、
嗯、
那你会想说啊，那现在既然流行，那我也跟着开了一家来凑合凑合、
嗯、
可是你要想想看对手的资源有多丰富，然后它的密集度有多少，
没错、
像 7-11 到处都有啊、
嗯、
生意也都好像不错啊，
对啊，也没看过倒的啊，
对，有啦，倒
有
啦，有
吗？
有人家没注意那只是说它倒了以后附近的便利商店生意会比较好吗？也不尽然、
嗯、
其实物竞天择，反正就是时间到了或是说市场饱和了，什么产品就会自动会消失，
嗯，
所以我是觉得大家有兴趣很好，想开咖啡馆也很好，不过要在开咖啡馆前要先三思自己的强的地方在哪里、
嗯、
你对这个产品的兴趣度有到多少，了解度有到多少、
嗯、
你可以提供消费者的东西有到多少、嗯、我觉得这个是比较直接也是比较正常的一个想法
哦、
如果你的东西没有竞争力，我相对的你就觉得是一个风潮想要去投资，就有点像前台湾的蛋塔文化一样、
哦、对，
好明显啊，台湾、嗯、炒电子股炒网络股这样炒得乱七八糟、
嗯、
到头来呢还不是一场空、
嗯、
我希望大家不要，尤其是在这么不景气的时候哈，去做一些投资的时候千万要谨而慎行，说真的、
嗯、没错。 OK， 好，我们再来听一首好听的音乐，接下来呢我还要再问问看 Alice 关于他开这个咖啡店的一些心得呢，嗯，刚好可以提供给有心要做这个咖啡店的朋友们的一个参考、哦、好，我们接下来再听一首歌，也是听众朋友们的点歌，之前的朋友们要点高义泰唱的烟水寒，我这边呢只有高义泰跟这个优雅合唱的烟水寒又寒，我们不妨来听听看这首高义泰的歌声烟水寒又寒。 点五新档之一。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星期六晚上八点到十点的快乐补给站，我是梅佳。刚刚您听到这首歌曲呢，是尤雅和高义泰合唱的歌曲《烟水寒又寒》。嗯，因为先前听众朋友们点一首这个高义泰唱的《烟水寒》呐、很抱歉，我们实在是找不到。那高义泰这个歌手呢，也是很多年前在华视的一个基本歌星啊、已经很久不见了。那时候长得娃娃脸，我记得他的这个荧幕的这个歌唱情侣档是陈秀慧，两个人现在都已经退出歌坛很久了，这应该起码是20年前的事情了。据了解，还有高义泰他们家呢，家族在台中算是卖冰很有名的，类似像雪花冰类的，算是蛮有名的一家冰店哦。嗯，不知道是哪一家冰店就是了。现在应该是从商。好，这个是听众朋友的点歌。OK， 我今天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要请教我们今天的这个特别来宾，也是我们今天来到我们现场聊到这个咖啡与人生的这个 Alice。从他这个谈话中呢，除了了解很多咖啡的知识以外啊，当然了，我对他这个一手这个创业做咖啡店呢也非常的好奇，因为现在的市场竞争坦白说真的是蛮激烈，他刚刚也分析了所日系品牌这个意式咖啡啊纷纷打进这个台湾的市场啊，那他自己呢开了一家与众不同的一个算是蛮个人风格的一个咖啡小馆啊小店，在这个东风街这边啊，那这个很想知道一下这个创业5年来真正的这个心得是什么。
说到心得啊，其实我觉得钱是真的没有什么赚到，不过真的
实际，
不过很多人倒是开了咖啡馆都赔钱，这是我唯一庆幸的。我
真的吗？开咖啡馆都赔钱吗？我看 Starbucks 很赚钱啊。
你要想想看，它资本额多少？而且据我所了解，它好像还没开始赚钱吧？
还没赚钱吗？好多人加盟啊。
没有，好像听说没有加盟的、欸。
它是直营店吗？就是统一在直营吗？
对。
可是像西雅图啊、意式咖啡那些都是加盟的，什么以前最早期的阿法贝塔，现在有个一克咖啡也起来了。好，还有一个。
可是生意有的好，有的不好。
有的不好，看地点。
对啊，对啊，我想这个东西都跟地点很大的关系。其实开店，有人说过一句话，很有名的一个市场学家说过一句话：如果你要开店要成功啊，其实有三个必要的要素。
哪三个？
三个要素就是 location location location
哦，地点地点地点，哎，我这样翻成中文对吗？
没错没错，
地点地点地点，
所以这个地点是黄金定律，所以当然了，如果你有好的地点，你要开什么店应该生意都不会太差，
有好的 location 还要 money money money，
对对对对，那资金也要充足。
中后东路闹区一平租金很多耶，不是说开就能开的。
对啊，倘若你在那个地方摆一个摊子啊，卖个欧阿米爽，我相信生意也不会太差了。对啊，
现在连店面都没有，连摆地摊都要争破头才有呢。
所以了，所以说，我倒是我开这么多年的店的心得，就是我交了很多好朋友。
哦，
对，
听说有很多名人都常常出入到你的店里面呢，包括什么议员啊，什么总统府的童子军团啊。
哦，曾经有过啦，
曾经有过罗什么叉叉。
我想说，这些客人都是，好比说你开了一间服饰店啊，或许某某名人给你买过衣服，我想这都很正常啦，一点都不难。就是如果你开过 7-Eleven， 如果你旁边住过什么名人，他搞不好哪一天给你买一瓶饮料，这也没什么了不起。我只是觉得说，开店给我的最大的感觉就是说，当客人跟你说“老板，你的咖啡好好喝哦”，那种感觉
好快乐哦，
满意感真的很舒服。然后再加上说，你交了很多志同道合的好朋友。因为咖啡馆其实就是人文汇集的地方嘛。那很多人会，不管是心情好或心情不好，或是说他累的时候，或是他轻松的时候，他都会到咖啡馆坐一坐。那相对的，你就很多机会可以接触各式各形各类各色的人。我想这是在我从事工作社踏入社会工作以来，是我接触到层面最广的人。因为不管做什么行业，通常你的朋友或是你认识的人都会在这个行业有一些相关性的差异。那就只有咖啡馆 在我的生命中带给我各形各色的朋友。
嗯哼，
就这样。
哇，我觉得那种感觉真的很好。就像我的，如果我的客户告诉我说啊，美嘉你的东西很有质感啊什么，哇，听起来真的很快乐。
嗯，没错。
哎、欸，那这样说到你不在意大利待一段时间吗？然后这个才沿袭到这个像咖啡这些东西嘛，
嗯、
是不是？
没错。
那可不可以说说你店里面最招牌的咖啡是哪种口味？
其实常常有客人这样问我、欸，我说、嗯、我开咖啡馆，基本上当然咖啡就是我的招牌。
嗯、
那这是什么品项呢？就是看你有没有喝过。如果你有喝过的话呢，那你可以做个比较。好比说，哎，你喝过某家的咖啡 latte， 你想说，哎、嗯欸，我来这边喝喝看你的咖啡 latte， 那做个比较，那这个也或许也是我的招牌。倘若你喜欢喝 cappuccino， 那你来我这店里面，你喝喝看我的 cappuccino， 那或许你喜欢，这也是我的招牌。
欸、那等一下，很多咖啡店都有个招牌咖啡，那你有没有这个名字、欸、叫做特调咖啡、招牌咖啡这么一号咖啡名字？欸、
没有哎、欸，对不起，
没有。所以你的咖啡就是维也纳咖啡就维也纳，冰咖啡就冰咖啡这样子。
我的意思就是说，只要进我的店，你只要喝我的，
每一样都是招牌。
对，
哦，了解。哎、欸，果然 Alice 真的姓王哎、欸。
就脸皮厚的王，
好巧哦！哎、欸，你知道吗？要全天下这个所有姓王，
老王卖瓜是不是啊？
哎、哦欸，他既然这么，其实我坦白讲，为什么会认识 Alice？ 简单来讲，就是他的客人介绍我的。我的一个朋友告诉我说：“哎呀，美嘉，我带你去喝一家好好喝的咖啡店，虽然店面不是很大。”可是呢，我觉得老板很亲切以外，他的这个咖啡真的是好好喝，尤其什么咖啡、什么咖啡、什么咖啡，就他真的带到我去这个 Alice 开的咖啡店，从此呢我就认识了 Alice， 那刚好也有这个机会才请他来上节目聊咖啡，哎，所以口碑真的非常的重要。那既然这么好喝，那你的店其实座位根本不够，有没有考虑开分店？
嗯，现在那么不景气，然后某某传染病那么严重，
嗯，
我想这些东西都，我觉得啦，就跟我刚才说的，其实口碑有口碑有生意，可是不代表说你一定可以变成说可以开很多家分店。我觉得有的时候兴趣是支持你最大的动力元素、
嗯、
那当店一多的时候你就会变成现实了、
嗯、
因为当为了钱而去奔波某些事的时候、
嗯、
很多事情就不是那么可爱了、嗯、也不是那么的轻松了。所以除非是我真的想把它变成说我的赚钱的来源的时候，我才会可能去开分店啊，做什么样的打算。否则的话，我还是希望能以我的兴趣能提供给我的客人有一个很好喝的咖啡，然后的话我是暂时不会这样想。
你理想太高了吧，有人可以不为了这个钱然后只想为大家做服务？
当然是没有啦，主要说求温饱，然后我不求、
哦、温饱，
对对对，不求赚太多钱。否则你想想看，如果我再开一个两倍大的店，那我是不是要花更多的精神讲、
嗯、
就是说在宣传方面啊，造势方面啊，是不是我要花更多的精力，相对我会在成本上面动手脚。那我在考虑到成本的时候，我是不是很多东西的品质我就不没有办法说全部都兼顾得到，而且我可能不见得一定都有在我的咖啡馆里面啊，我可能会到处跑。那这样子的话，这也是所有大型连锁店它会遇到同样的问题、
嗯、
它的品质会做一些会因为这样的缘故而做到变化、嗯、这是我所一直担心的。
诶，那请问一下，像你的店里面当然不可能只有你一个员工嘛，对不对？你也请了好几位。
嗯，
那这你泡的咖啡毫无疑问一定是很棒的，当初这个祖师爷也就是你啊，对不对？那但是你能确定你教的这个徒儿他们马上就能够这个上手，能够跟你泡一样好的咖啡吗？
这当然是我的秘诀咯、
oh.
可以咯。所以我说要请我教你煮咖啡，你就必须要把瓦伺候的好好的，我心情好我就可以教你。你说叫我收钱做授课，我倒是没这个兴趣。
所以呢你也不打算再收徒儿了，只打算是找工作伙伴就对了。
嗯，对对对对，
还需要工作伙伴吗？
或许 吧, 或许吧啊，这、那个
目前不需要、
嗯、暂时。
你看啊，他这个留一手哎、欸。
并没有，其实这个真的是兴趣啦，相信我。
嗯哼，好，如果听众朋友们您真的是有这个兴趣，但是不只求温饱就好，然后能够为所有人服务，诶，咖啡店倒是一个不错的考虑。
我没那么伟大。
好，我们接下来我们再听一首歌，我们这个节目其实已经接近尾声了。好，我们再听下一首歌曲呢，是刚刚我说到这个我没有高义泰唱的烟水寒，但是呢我有优雅唱的烟水寒。听众朋友想听这首歌，我们来回顾一下这首烟水寒，哦，也是好久以前的歌曲。 FM 105.5新党经，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每个礼拜六晚上8点到10点的快乐补给站，我是美嘉。这个节目呢，今天呢也即将要接近尾声了。刚刚那首歌呢是这个烟水寒优雅的歌声，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我们的这个咖啡的店的老板，也是就是自己开咖啡店的这个 Alex 啊，到节目中来跟我们聊这个，从一开始跟大家介绍了咖啡的种类，如何泡烤咖啡，然后聊到他这个咖啡小店的这个怎么样在这么多这个竞争者中哦能够生存啊，刚刚讲的理想好高哦，他说他的梦想就是求温饱，但是能够给客人很好的服务，让他们喝到好咖啡，他觉得很开心了。为了感谢一个这个这么理想崇高的年轻人哦，到我们节目中来贡献他的这些经验给我们哦，所以呢我们一定要让他得到温饱。请问一下你的咖啡店在哪里啊？东风街靠近复兴南路那一头是不是？
对，
东风街好像蛮横跨蛮长的嘛哈。
对，靠近复兴南路那一头，
靠近复兴南路那头是福华饭店后面咯。
对，如果以复兴南路那个方向来看，会你从北到南会先遇到福华，然后呢会遇到东风街，你东风街就左转过后会看到一个金石堂书局，然后金石堂书局旁边有个公园，公园里
旁边
的小咖啡馆就是
反正那里就一家了嘛，对不对？
那边还有一家，
还有一家吗？
馆那、我的很小间，然后是绿色的布棚，应该很容易分辨。
哎，我们很多听众朋友是住在那一带的，我非常清楚。有空欢迎去那里呢，捧捧这个 Alex 场。那当然了，报这个快乐补给站的听众，也报美嘉的名字，一定有优惠。那据说这家店呢，星期天竟然还休息呢，每天呢，礼拜一到礼拜六只营业，从早上从中午12点才开始营业，到10点钟就结束。哦，很大牌哦。
并没有啦，其实没有，我没有像美嘉说的那么伟大了，什么只求温饱，然后，哎，其实我就觉得啊，人生其实就是这样了。那有的时候做得太累，其实像某些生意啊，有的时候明明就是什么东西就只能做到这个瓶颈，不要去硬去跟他拼。像说你的资产规模就只能做到这么大，那你硬要做得很大，然后赚很多钱，那不是跟自己过不去吗？我只是秉持这种观念。你说我真的就是因为纯兴趣啊，然后为人民服务，我可能这么虚情假意。
所以不仅要求得温饱，还是希望求得能够再饱一点，再温一点。
其实应该是要自量力啦。
不过 anyway， 今天非常非常感谢 Alex 到节目中来跟我们分享他这么多的咖啡经验谈啊，这是非常的难得。希望有机会呢，当然我觉得这一集真的还不过瘾，一定很多新朋友很多问题要这个问我们的 Alex。 那今天因为我们没有做现场，所以呢我们需要下次呢再请 Alex 到我们的现场来跟大家好好来真的来做个这个分享跟沟通。好，我们今天非常感谢 Alex 在我们节目中，
谢谢美嘉。
然后我们节目呢这个时间也差不多咯，最后呢我们想放一首这个也是新朋友点的歌曲呢作为我们结束的这一个尾声的歌，就是 Banana 的歌声轻功残梦，台式连续剧主题曲哦，今天很老很老的歌。歌声中美嘉跟你说拜拜了，下个礼拜六同一时间8点到10点继续收听 FM 105.5新党之音快乐补给站，谢谢你的收听，晚安。Thank you.